好，感谢主。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是第八章哈，第八章是比较长，但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平常都是读一段很小段，对不对？那我们这么长段讲什么呢？啊，这个牧师好多经文呢。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啊，感谢天父，主啊，今天你是给我们一个日子，就是圣餐。主啊，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求主借着马太福音第八章对我们说话。主啊，洁净孩子的口，也洁净我们听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一同的同感一灵，只有你才能开启我们的心。主耶稣讲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医治之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将一切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啊，八章一到三十四节啊，是经文好长啊，对不对？不要怕，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一次就讲完了，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我要讲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一到三十四节，是讲天国的医治和赦罪的权柄，第一部分，那就是讲到天国的医治啊。但你天国的医治带给我们什么呢？啊？我们要回到现实当中，当我们每次进入经文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思想现实当中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我问大家哈，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疾病，对不对？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会得病。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得病，对不对？啊，其实我问大家，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绝对健康的人？有没有？没有哈，找不出来。所以这是很感兴趣的事情。今天好多的瘟疫、天灾人祸、战争都要死很多人，而且很多人不打战争也死了好多。今天的疫情说哇好严重啊，其实流感死的也很多，对不对？其实每年死的都是几万几万这样死的。对于加拿大来说，死这点就是平常只是不报道而已，对不对？其实死的人就很多，每天都好多人的哈。所以我们就迫切的呼求，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疾病呢？这第一点哈。然后第二呢，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世上真的有魔鬼邪灵吗？啊，那魔鬼邪灵跟我们得病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跟这个灾难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想清楚，很多时候你要明白，魔鬼带来的一种是给你一种死亡的惧怕，对不对？魔鬼告诉你，你必须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你不要得病，得病就会死的，是不是？魔鬼会吓唬你，让你感觉哇好恐惧啊，好恐惧啊。所以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怕不怕死？有没有人怕死啊？肯定怕的。我其实有时候我不怕死啊，那个别人抓我住牢房我也不怕，但是我一得病我就怕了。主啊，今天晚上是不是我要死了？OK， 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啊，然后我就把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写了一首歌，好吧？啊，这首歌呢就在那个单张的后面，不是、啊、那这里有这里的，对，这个这有一个单张，这里，对，这边也有啊，有没有？背后对背面有没有？来，我再给你一张，我这里还有一张多的。对，我这里有一张歌啊，来来来来，我这里有一张歌。对，有吗？好吧，看得见吗？啊。
上面那首。
对对对，上面那首，对这首。哎、啊，你给他，你看得见屏幕吗？你给那个姐妹一张。
有
吗？啊，这里还有一张，这里有一张。OK。那边还有，那边还有，你拿给他那个米弟兄，你拿一张给那个何姐妹，好吧？有哦，有了哦，有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这个歌虽然是我刚刚星期五我就写的，刚刚写的歌哈。啊，对，我常常用这个来给大家来记住经文哈啊。洁净传染病，耶稣触摸医治那热病，耶
稣造就我们的信心，无需触摸，只好谈宽闭。
再来，耶稣，
耶稣穿透了一切人的心，耶稣居住去归人不幸，耶稣甚至我们的小心，听起他那灵魂乱平静。黑夜正在迫近，罪恶疾病规模正在横行，让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相信他用一句话能驱逐邪灵。因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所有疾病。主啊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小心，仰望基督十字架除去不幸，求主赐我们大的信心，相信他被钉十字架是担我罪行，是我们相追死而为一活，我们得以只因他变伤。
好，感谢主哈，我们就带着这个歌，等一下我们再唱一遍，好吧？再唱一遍。好，我的这个歌的题目叫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分题，也就是天国的医治和赦罪的权柄，可以叫做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吧？好，那我今天呢要讲的是两个问题啊，我要跟大家讲讲我的意思啊。 OK 啊，那个看看调一下能不能清楚一点。好，大家看到我的大纲。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无论我们是相信君王耶稣能远距离医治呢，还是小信或者不信耶稣能够斥责风和海并且能够赶鬼呢，都不要紧。因为旧约先知关于义仆耶稣的医治赶鬼的预言都必须应验哈，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在八章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啊，在这里八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OK， 感谢神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哈。所以我今天讲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小信和不信。对于这些病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保持一种小信和不信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信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得医治啊，我们要得医治哈。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啊，经文比较长，那它其实是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大的 AB 次 A 的一个交叉结构啊。前面的一到十五节呢，就是讲到一个触摸和不触摸的医治，就是可以遥控医治哈，这个能力很大，就是这有三个病。然后后面的这个第十八到三十四节也讲到了三种的情况，就是关系到心灵或者邪灵啊，还是要关系到怎么样去这个啊掌控这个海和风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抽象的，前面是讲到很具体的肉体的事情，后面是讲到心灵和邪灵的境界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对称的啊，对称的。所以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肉体的问题，一个是什么看不见的世界，是不是啊？在这个问题我们都要面对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了解原来我们的信仰这么广泛哈，这么普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感谢神啊，祷告是我们重要的特点。当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记得上次我讲过的登山宝训，是不是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是在讲什么呢？都是围绕主导文在论述天国的宪章。就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遵守什么呢？对不对？应该遵守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已经讲过了八福，讲过了受逼迫，然后讲过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人，去爱神爱人，中间是主导文，是不是？讲完主导文了，我们就必须要下山嘛，你不能说我老是待在山上面嘛， 对不对？我们有人说，哎，你上完课了，今天有好多的大学的教授上完课了，出门就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今天有好多的人在家里，在自己研究的范围是非常的优秀的，可是一见到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触，怎么样去实践。所以我们叫理论联系实际嘛。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论读了好多圣经，不知道怎么实践，连今天的那些我们在中国都很熟悉了，你没有实践，你的理论就不成立的嘛，对不对？我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什么啊标准嘛，是不是啊？耶稣讲完了，他必须要实践，所以不实践的话，这个天国的使命就是一张的白纸，就是白纸黑字一个法律而已，而不执行。好了，我们来看看最重要的耶稣下山第一个问题，就是凡是祷告的人都要经历医治。天国带来什么呢？天国就带来释放，带来果效。好，来看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的信心，八章的一到十五节。八章一到十五节，到底人类得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我们确实平常生活都要面对这些问题，对不对？啊，来看看啊，看这个一到十五节是大信心。大信心里面包括了两个的医治，都是触摸和不触摸的医治。好，我们看到感谢神啊，大家来看，首先看经文一到四节，天国君王医治疾病的这个能力是真的是要靠着信心的，是靠着信心的。首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他去触摸医治传染病啊，今天我们很关心传染病，对不对？传染病。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首先讲到什么呢？一到四节是讲到这个关系到这个传染病大麻风的问题。你看耶稣下了山，很简单，因为刚刚在山上哇，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不对？一下山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理论站不站得住呢？你的真理可不可靠呢？就看怎么实践。耶稣来是要什么？是要怎么样成全旧约，是不是？先知所说的这本圣经旧约，我们想旧约，如果先知说的话耶稣不得成就他，那这个圣经就是死的啊，上帝的话就是死的啊，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圣经活出来。首先看是要付出行动啊，然后看啊，他下山之后哇，有好多人，这里很清楚，第一节说哎，下山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跟着他哈，你看到很多人跟随他，跟随他有些什么人呢？啊，首先然后都是可以看见啊，第一节可以对应到你一节，第一节对应十八节，十八节也说许多人围着他，你看到经文，许多人围，我用绿色的字标给了大家哈，许多人围着他，围着他什么呢？要得到好处嘛，是不是啊？继续来，我们看到呢，这里有一个人出来了，第二节有一个人出来了，面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什么叫大麻风？弟兄姐妹，什么叫大麻风呢？说看呐、啊，有一个大麻风的人过来了。你知道大麻风在旧约里边那规定它什么呢？是严重的皮肤传染病，就是那个大麻风有时候会长得全身都白的，那个斑就是这里有白的，知道吗？这里白白一坨一坨一坨的哈，然后它最后到整个的身体都是白色的，没有免疫力的哈。所以这种人是怎么样？摩西律法规定这种人必须要怎么样隔离，对不对啊？要 isolate， 要隔离他。利未记你去翻开利未记的十四章，就专门讲隔离的事情，就是讲那个传染病的事情，传染病的事情哈。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被隔离的人今天可以体会到，如果你回国然后在飞机上下了，你要被什么？你要被隔离很久，二十一天。我二十一天是什么概念？你在待在一个房间里边，不能出去，啊，绝对不能出去，啊，那你在那里干什么呢？你有电视还好，是不是可以看电视？啊，你要是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出去，待在一个房间里面，会怎么样？会得病的，会得精神病的，会得忧郁症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被隔离的人，他们的心灵。他们肉体都深受什么折磨，深受折磨，而且他们这些的出去呢，他们是被社会弃绝的，他们不能参加团队活动，他们不能参加团契，他们不能 fellowship， 没有这种的 交流，跟人完全隔离。而且他出去的时候，这个麻风病人一出大街的时候，他就开始喊了，喊什么？ 洁净了，是吧？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所有人都哎呀，赶快躲开，赶快躲开，不能靠近他，因为他可能会传染你哦，啊，所以他一上街就马上喊，这样的人竟然怎么样去来拜他，跑到耶稣面前，等了好久了，这用个分词，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动词都是分词，他说拜他用一个分词，后面会讲到好多的例子都是分词分词分词分词，要证明一个事情，所以是连贯的，你不能分开，所以第八章是一体的，你不能把它断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这样就不太好了，因为耶稣讲的是进行这样的感觉哈。好了，那他来拜他 worship， 在他面前跪下来拜他，那耶稣肯定是咦会跳开的嘛，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大麻风嘛，大麻风，他竟然来拜他，等了很久了啊，他说明他得了这个病得了好久了，没得医治啊，所以你看他说主若肯，这里讲那个字主若愿意，主啊，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你就能够照你的大能使我得到洁净 clean， 使我得到干净，因为那个感染的那个很厉害，他怎么样得干净呢？对不对？得干净呢？所以呢，你看说那个说必叫我洁净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也是用一个分词说啊，也是说什么呢？然后他就啊怎么样？他就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这个很重要啊！你看，主耶稣竟敢伸手摸他。第三节讲到主耶稣就伸手去自己去用一只手触摸这个病人啊，触摸一个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触摸一个传染他的人。哇，这个勇气要非常的大，信心要非常的大哈！有什么样的信心呢？他触摸他这种动作是什么？是要让他知道我不惧怕传染病，我可以跟你恢复关系，明白吗？好多人都躲着他，唯有耶稣触摸他 touch。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很伤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触摸他，拥抱他。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人家哭，哎，你哭吧，我们要上去怎么样？安慰他，触摸他，拍拍他，或者是如果是同性女的姐妹跟姐妹就拥抱一下，对不对？表示我很关心。所以触摸带来一种什么？真正的那种关怀。触摸带来耶稣基督，他不会去拒绝任何看起来是世上被弃绝的人。所以你看，他说我肯。啊，我肯 ，I will， 我很愿意来接触你，我很愿意跟你同甘共苦，我很愿意体会你的那种的病的孤独和痛苦，明白吗？所以我命令你马上洁净了。你看他用一个这个命令是，你洁净了吧，你现在就洁净了吧，啊，那个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立刻就洁净了。看见吗？但是耶稣有一个规定，这里有个特殊的规定，第四节他用了几个命令时，弟兄姐妹，他用了几个命令时，四个命令，你看四个命令，第四节说你一定不要去告诉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医治，不相信大麻风怎么会这样一触摸就好了呢？不可能，只有隔离，对不对？他们不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要去说，说了以后人家会来刁难耶稣的 ，OK？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耶稣能够真正的医治和赦罪，啊，这里说你不要告诉他人，你第二个那个命令是把身体，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去给祭司去检查，祭司就是圣殿里面专门去检查他的那个传染病有没有好的，啊，这个是摩西律法规定的，啊，这是一个必须的遵守律法。啊，耶稣啊，可以看见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是说，你不但要去检查，还要什么？还要献上一个祭物礼物，就是他的病好了要献上一个祭物，当时还是献祭的，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他们需要遵守旧约的献祭，对不对？他说你要去献上礼物，然后怎么样？你一定要对众人做什么？要做证据，要 prove。你要做证据，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洁净的证明， 啊，今天如果你不给他证明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被接纳，能不能被接纳。OK， 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遵不遵守律法。我们很多时候说耶稣来老是违反律法，但是我们通过整本圣经来讲，耶稣来到世上没有违背律法，是不是？他这里讲到说，你好了的话，你就要去找祭司，到圣殿里面，到教会里面去找那些的人帮你来证明，还要献祭。所以主耶稣在山上的宝训第一条就讲到八福，八福之后说他来是要成全什么律法，是不是？他不是要废掉，他不是要把旧约给不要了， No， 他是要来把旧约怎么样完成，变成现实，变成一个行动。 OK， 感谢神啊！这里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一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今天的疫情当中，我们说打疫苗和不打疫苗有区别吗？啊，我不是说反对打疫苗哈，你们要打疫苗我感谢神哈，因为有规定嘛，对不对啊？你愿意遵守很好，但是我说打疫苗和不打疫苗都是我们个人的领受。因为就像你一样，你可以吃肉，我可以说我不能吃肉，因为我觉得我吃肉我不太适应，我的信仰和我的习惯就是不吃肉。你说你怎么不吃肉呢？你怎么不喝酒呢？那我的领受是我不喝酒，你不能强迫我喝酒，强迫我吃肉啊，对不对？啊，个人都有个人的领受嘛，我们尊重他。但是这个是不是礼仪问题呢？弟兄姐妹，打疫苗是不是律法规定的？是不是？这是你的选择嘛，弟兄姐妹，凡事都可以行，但是你凡事都不要去怀疑，不要怀疑，你打就打了，你不打你就不打。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不是礼仪上的这样的律法上的规定哦，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知道，神的话语是律法的规定，就要遵守，因为他还没有完成。好了，我们今天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接纳。弟兄姐妹说，主耶稣伸手触摸，别人都说不能触摸，耶稣说要触摸，这个东西是什么规定呢？对不对啊？就是神要接纳人，不会因为你得病，因为你是一个孤立的人，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常常的政府所做的机构部门所做的政策原则合不合乎圣经呢？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就有权不遵守啊。我们说隔离的人要遵守什么？弟兄姐妹，隔离要遵守什么？圣经上说要隔离，是不是？当你得了传染病了，你被感染了，那就把自己隔离。虽然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非常自觉，他们从中国回来之后，我要隔离两周。不，我发现有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有的教会说，来，给你的疫苗证明给我。好，疫苗证明出来了，哎，你可以进去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感染呢？对不对？弟兄姐妹，其实打了疫苗的还是会感染的嘛，是不是？啊，没打疫苗的也可能感染吗？我们就用事实说明他没有感染，来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感染了。如果没有，戴着口罩，感谢神嘛，你不要分门别类嘛。我们来到教会说，哎，出示通行证，那些没有通行证的就完蛋了。我们这个就是分门别类，弟兄姐妹，这样不好，这样非常不好，这是违背上帝的这种的触摸的原则。OK， 感谢神。啊，我感谢神，就是说我检查是洁净的就是洁净，我检查不是洁净的，我感染了就感染了，我就隔离，我就隔离两周。但是我们怎么样？要接纳，接纳所有的人的他的领受，这就是我们从这里学到的。好，不要分门别类。好了，这是第一个触摸，我们有必要去触摸，因为我们爱他，我们不会觉得你没打，所以我要跟你隔绝，我跟你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触摸。OK， 好，来看看，继续对应下来，14到15节也是一个触摸。14到15节，大家来看，触摸一个热病，前面是传染病啊。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念哈。14节说，耶稣到了彼得家，这个到了又是分词，连续前面的动作，到了彼得的家里，见到彼得的岳母啊，害了一个热病在那里躺着。弟兄姐妹，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热病是什么呢？在当时我们说犹太人的口传律法里面讲说，不要触摸一些患有热病或者流感的人，不要触摸他，他也会传染，明白了吧？今天你们在家里有一个人如果流行感冒了，你所有家人都怎么样，都可能会传染的。 OK， 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他呢，这个彼得的岳母呢，正在那里发高烧，发高烧啊，这个发高烧就是一个很就是说 be sick of fever， 就是害的一个热病会传染的，然后他就被那里躺着，这里用的字躺着这个好，他说被丢到一边，就是被人怎么样，哎，我不能接触他，你躺在那里，我不敢接触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也是一个传染病。耶稣竟然也怎么样，来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来，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耶稣又去触摸别人不触摸的人，啊，说明什么呢？所以耶稣虽然我如果我被感染，但是我还是要医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竟然有这种的替我们代替我们，叫把我们的病带走，把我们的热病带走，把我们的传染病带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他触摸这些病，是要知道传染病对于上帝来说不算是病，是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如果说一摸就退了，哎呀，这个彼得的岳母就很开心，起来做什么呢？来服侍耶稣。我问大家，我们如果病得医治了，你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你要这样祷告，主啊，今天是主日，但是我昨天我星期六晚上突然有点小感冒，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明天要服侍你怎么办，你要医治我。你有没有这样做过祷告？有没有？你说我要去教会聚会，我要去服侍你，我有事工。如果你这样祷告了，你试试看神会不会医治你，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要服侍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你想去教会，而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服侍。好了，这两个都是触摸，感谢神，都是直接触摸。但是耶稣不触摸就不能医治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个五到十三节啊，五到十三节我们又详细的从五到十三节来讲，我们从两边跳到中心啊，来看远距离的医治，五到一十十三节。好了，这里讲到耶稣进了加百农，这个进又是用分词，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就是刚才彼得的岳母的家啊。我相信彼得这个人，他不是加百农的呢，他是哪里人呢？啊，他是啊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但加百农是他岳母的地方啊。彼得是不是入赘了呢？是不是啊？他带加百农直接来照顾他的岳母，照顾他的妻子。在圣经里面说彼得是有妻子的啊，彼得是有妻子的。后来不知什么事情，后来可能不在了，死了，他就去出去传福音去了哈。OK， 我们来看看到第五节说，耶稣见了加百农，哇，看呐、啊，又看呐、啊，有一个谁？有一个百夫长进到前面来求他。这个百夫长是谁，弟兄姐妹？百夫长是谁？啊，我们说这个百夫长就是罗马军队管理一百人以上的那个军官，这个军官。他要是去信耶稣，他就会丢掉他的什么？丢掉他的官职，是不是？有可能哦。啊，这个百夫长哈啊，这个啊，他与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他是描写这个百夫长是找一个犹太长老去找耶稣，啊，然后找他的仆人，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另外一个人一个朋友去找耶稣。百夫长没有直接见耶稣，但是马太福音却描述说白夫长直接到耶稣面前去找他，角度不一样哈，角度不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要做什么呢？第六节说，哎呀，主啊，他这里称主啊，记住啊，主啊，我告诉你，这个主啊不得了啊，因为罗马这个士兵，罗马人只有一个主，是谁？凯撒皇帝，是不是？凯撒皇帝才是他们的主。现在他说主啊，很多人看见，哇，你这个罗马军官是不是要背叛皇帝呀？这个是不行的了，对不对？他可能失去他的工作，他可能失去他的这样的一个权位啊，权力。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来到耶稣面前跪着求，然后跪他说什么？哎呀，我的仆人害什么病？害瘫痪病。弟兄姐妹，这个瘫痪病是什么病呢？他极力的恳求哀求，用哀求放下他的架子， 低声下气地说，主啊主啊，我的那个仆人被放在一边，就像那个彼得的岳母一样的被放在一边，躺在那里，躺在那里被这病痛折磨着。哦，原来这也是一种的麻痹瘫痪症，瘫痪症被病折磨着。然后耶稣怎么样呢？他求他医治。我相信这个仆人就像他的孩子一样那么重要。一个罗马的士兵军官能够对仆人这么好，那说明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是很有怜悯的心的人。好了，那说什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不要到我这个家里来。本来耶稣说，哎，你需要我去你家里医治他吗？去接触他吗？但是这里很清楚，反复地说，主啊，你别到我家里来。为什么拒绝他去呢？他可能一方面担心犹太人怎么样啊，不喜欢到外邦人家里去，因为犹太人是很接近的，外邦人是啊，跟他是不能够在一起直接接触的哈，所以他尊重耶稣。再一个呢，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的。然后呢，他说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记住，说一句话就好了。啊，怎么样呢？用他的经验，这个百夫长是当兵的嘛，手下一来一个兵，去干这个，去干那个，哎呀，反正命令这个兵，绝对不能说 say no， 对不对？只能说 go， goes， 对不对？然后 do， does， 就是他必须要做嘛，对不对？他必须要做嘛，所以他就知道耶稣是主人，就必定有这个权柄。哦，这个百夫长竟然有这种信心哦！啊，耶稣很惊奇，非常稀奇，他中间就发出了惊叹、稀奇，跟后面的那个稀奇对应哈。啊，第四，耶稣听见很稀奇，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惊叹 ，marvelous， 他非常惊叹，哇，这个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么大的信心，这个这么大的信心，这个字啊 ，great faith， 非常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没有。然后耶稣说，有一个人是谁？圣经里面有一个信心的伟人是谁？是亚伯拉罕，是不是？啊，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伟人，所以呢，他就是在以色列当中，简直就是可以跟亚伯拉罕和他的以撒、雅各这个先祖可以相提并论。可以坐在神的国度里面，天国是他们的。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表扬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啊，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这样做呢？其实是预言将来怎么样，将来凡是人信靠耶稣的医治的大能的，就可以因信称义，他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大家打开圣经，在加拉太书三章10到14节，他说只要我们相信就可以称义，称义就进入神的国，不需要靠律法。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我们是靠因信称义。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咒诅，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而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呢，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就要到黑暗里面去，到黑暗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问题，这里有三个病。第一个是什么病？传染病。第二个是什么病？瘫痪病。第三个是什么病？热病。这三种的病耶稣基督都能怎么样？都能医治。好了，这是我们都是很厉害的绝症来的，既然耶稣基督可以透过触摸和遥控远距离医治，那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请问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得医治？可不可以啊？耶稣没来触摸我呀，你不要相信啊，耶稣可以远距离在天上，他你在哪里祷告都可以得医治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信心，我就盼望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去支取这种的信心？耶稣基督说他可以触摸，可以不触摸。 OK， 好了，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病，然后是18到34节，另外一种的病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另外一种的病，好，另外一种的病是人的心里面的病，还有一种是灵界的问题，好不好？被鬼附的问题，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肉体上有病是需要医治的，但是有的人心里也有毛病， 精神上也有毛病，然后还有的人被鬼附，这个世界竟然有这种人吗？好，我们要相信，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小信和不信。所以看到十八道上的世界是讲天国君王掌管那种我们看不见的那些的啊病也可以医治。好，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哈，就是 AB 次 A， 就是十八到二十二节是对应二十八到三十四节，中心是在二斥责风和海的那个故事里边。好了，我们来看参透人心。好了，十八节继续说，耶稣见到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弟兄姐妹，对应到第二十六、二十八节，耶稣也渡到海边去，啊，这也是一个的交叉的结构哈。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非常的稀奇啊。耶稣查看所有围绕他的人，一大堆人，对不对？哇，哪些是真正跟随他的人呢？啊，这里有两个人出现了，有两个人，第一个人，这个文士，你看第十九节，你看我们来念。有一个文士对他说，夫子啊，你到哪里去我都跟你去哦。啊，你看这个文士说话，哎呀，这个文士都大家知道啊，弟兄姐妹，他们对旧约是很熟的嘛，是不是？对摩西律法非常的熟悉，牢记在心的嘛，他很熟悉。他说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啊？夫子就是老师 teacher， 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文士不一定相信耶稣是君王，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他只相信耶稣是一个拉比，就像尼格迪姆，就像是加马列这样的有名的拉比。今天以色列还有好多拉比，你到以色列去，好多很有智慧的拉比都可以给你解决很多问题的。他以为，哎呀，拉比啊，我跟着你啊，你去哪里我要跟你学东西啊，哎呀，我要跟你学知识啊，你知道吗？今天好多人说，教授啊，你好厉害啊，我要跟着你啊，我要跟你学东西啊，啊，名师出高徒嘛，啊，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找人是找名师的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找过名师？啊，找过名师就，哎呀，出名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很了解这个人的心，其实不是真正的想跟随，是不是？不是，他说什么？他说，耶稣说，你看，哎呀，那个狐狸，他找到狐狸了，这个狐狸是比较的两面的形容，一个是觉得狡猾。一个事实的好像就是那个心啊不在。他说狐狸有许多的洞，许多的窝，鸟呢有许多的巢穴。大家知道狐狸，我们说这个狡兔三窟嘛，狐狸是很多洞，这个洞生活一下，那个洞生活一下，你知道吗？狐狸这个就是很狡猾的意思，很狡猾的意思。他狐狸有许多的窝可以住啊，然后鸟呢？我们像今天鸟，如果说北美的鸟到了冬天会怎么样？会迁徙到哪里？迁徙到南方，对不对？啊，一到那个夏天了，又迁徙回来了。我们那候鸟有好多的巢穴，燕子做窝，对不对？有好多的地方去做啊。所以呢，你看他说，哎呀，你不行啊，啊，你知道吗？人子，就是人子，就是说耶稣基督那个他的称呼，就是神的儿子的称呼，人的儿子就是人子。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连安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这个文士来跟随耶稣是不是真的呢？耶稣知道，对不对？所以心里有毛病啊，就说，哎呀，我想得到的东西，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有一些问题，他不知道。我请问大家，你们心里有问题你知道吗？可能要很严重的时候才知道，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想得了这个又想得了那个，其实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摇摇摆摆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摇摆的很厉害的人呢，他就会心里越来越严重，他就透过就变成了他的一种的就是分裂。其实这是一种病来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慢慢产生一种心理的病，他无法抉择。 OK， 好，第二个人又来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人是夫子。然后二十一节说，有一个门徒是跟随耶稣的，耶稣呼召他的，对不对？跟着他的，他说什么？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啊，我相信这个门徒怎么样，他跟着耶稣也是蛮虔诚的，是不是？但是他有很多事情啊，弟兄姐妹，他说，主啊，就说明他，我愿意臣服你， 主啊，像那个百夫长一样的，我也称呼你，但是我要去怎么样，我要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有人解释这个埋葬呢，就有赡养养老啊，但是我们这里很清楚是 bury， 就是埋葬，就是他父亲怎么样去世了，他得要花时间去应酬。弟兄姐妹，你家里如果有亲人去世了，你会怎么样？立马就买飞机票回去了嘛，是不是？会不会？这是没有什么考虑的嘛，对不对？啊，但是耶稣既然说这个绝情的话，你看耶稣说什么？这个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 follow me， 你跟从我。”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做门徒，说主啊主啊，谁是你的主人呢？谁说了算？对不对？谁说了算？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表明什么呢？这个人只一方面对于一些不信的人知道他的心，而门徒的心也很纠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要选择：我到底是服侍神重要呢，我还是要回去照顾一下家里面的人呢？你就会有选择了。门徒不是一般的信徒，门徒就是要专门要跟随主的人，他没有自己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要知道埋葬死人，就是死人就是那些灵里面死亡的人，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会有人去照顾他们。我讲我的例子哈，那主耶稣呼召我成为传道人，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我感谢神，就到加拿大到多伦多去读神学。那读神学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很忙，回家回不去啊，然后又要去做很多工作。之后回到温哥华之后呢，又要做教会，然后又要去开布道会。刚好那天订到布道会，可是我家里呢，我当然之前我回去看过我爸爸，我爸爸快死之前我已经回去看过他了。我也就说，爸爸，可能我回不来看你哦，因为我要服侍神，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或者你我知道你如果要去世那天，我可能回不来看你。我直接告诉他啊，因为我也带他信主了，我带他悔改了，他当时还跟我一起唱祷告了啊。我走了之后，就果然不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哇，家里就打电话来，爸爸去世了，快回来呀，快回来呀。那我呢怎么办呢？我祷告，主啊，布道会已经安排好了，不能走的，走了就不能开布道会了，就不能服侍神了。我是选择去回去埋葬我的爸爸，还是选择来服侍神呢？我要选择呀，弟兄姐妹，我不选择的话，我可能回去我哥我的家人会骂我什么？不孝嘛，骂我是没良心嘛，啊！到今天为止，他们还说你不回来是我们做哥的帮你埋葬，你没有尽到责任。我到今天还有受影响，弟兄姐妹。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不是自己的人了。神呼召我服侍他，我就不是自己的人了，所以我必须要放弃一些世上的看法、世上的那些的风俗、世上的规矩。这个才是我们心里的问题。我知道我当时很纠结的，我自己心里差点要出毛病。我说主啊，我要回去啊，但是又放不下这边的工作，怎么办呢？还是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我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平安，你医治我，让我选择。所以我就没有回去啊，我在服侍神。这就是说啊，他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跟从我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做选择很难哦，啊，你如果做选择摇摇摆摆，你的心里就出问题。这是第一个人的心的问题，主耶稣可不可以医治？可以哈。好了，那我们来看下面说什么呢？就是在28到34节，他不但可以知道人的心灵里面的问题，他还可以知道群鬼的问题。哇，28、34节，你看耶稣28就说，耶稣渡到海的那边去，来到了外邦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就是那个加利利湖分成两半，一半是外邦人在那边居住，一边是以色列人居住，他们不踏过那条线的。但是耶稣却去到加大拉的地方，加大拉就是最后的奖赏，加大拉是奖赏的意思啊。有两个人被鬼附的人，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呢是讲到一个人被群鬼附在一起，这是两个人。马太福音很喜欢讲两个两个哈，两个两个，他们从坟墓里面就出来，直接就迎向耶稣基督，很凶猛，很凶恶，根本就没有人可以从那条路上敢从那里穿过，因为他会怎么样？他会很凶狠的去打人的，他可以把铁链子挣脱的，哇！这样被鬼附的人力量是很强大的， 他们喊作是什么呢？他们认得谁？他们认得耶稣。来，你看他说什么？神的儿子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 no relationship， 我跟你没有关系。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审判的日子还没到啊！你要那审判的末日还没有到啊！你来这里要叫我们受苦受难吗？受苦就是前面讲到的躺在床上受苦，啊，受苦啊！你知道魔鬼了，如果他找不到地方，是要回到哪里去？是要回到地狱去的，啊！他一定要找一个寄居的地方，要么就是一个庙宇，要么就是一个偶像，要么就是一棵树，有人拜的地方，魔鬼就可以附在上面。所以有猪也行，啊，它附在动物上面也行，啊，这个魔鬼是有地方待着，它就可以在这世上就干坏事啊！你看，他们知道耶稣来是要除灭他们的，所以他求什么呢？他说：“你不要叫我们这样嘛，你不要叫我们这样。”然后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那里放猪，你知道那个城市里面，你知道加大拉那个地方是养猪的，养猪用来干什么？用来干什么？当拜偶像的，是不是？他们拜偶像要献猪的，要杀猪献那个，把猪头放在那里供他们的神的，这些猪可不得了啊！要有人去牧放啊，啊，要一大笔钱呢，啊，哇，几千头猪啊，弟兄姐妹，这个猪很有用的，哇，有一大群猪在那里放啊，有人在放猪，有人在放猪，今天有没有人去放猪？对不对？猪是很脏的嘛，然后那个鬼就想了个点子说。鬼就央求，啊，央求求他 ，back 求，求求耶稣说，哦，如果你把我们赶出去，倒不如把我们打发进猪群吧，反正都是不洁净的鬼嘛，对不对？进猪群吧。好了，耶稣有没有想过呢？进入猪之后，那些鬼会干什么坏事呢？当然知道，他一进到猪群里面，这些猪就怎么样，就要死掉。好了，你看耶稣竟然说什么？啊，人的命重要还是猪的值钱呢？人的命重要还是动物的命重要？今天我们有一个想法，你养猫养狗养猪养宠物，人重要还是宠物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你不能在家里养个鸟的什么，养个猫的什么，啊，养个狗的什么，甚至把人家咬了，哎，你惹了我的狗，你惹了我的猫。我见到好多这样的基督徒，他的狗宠物咬了别人，他竟然责怪那个被咬的人。这里很清楚，耶稣是体贴谁？体贴人的吗？不会说一个动物就这样的吧，弟兄姐妹。这个猪他说你去吧，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二节，来，耶稣说去吧，再说，耶稣说去吧，我命令你去吧，你爱去猪那里去猪那里吧。对不对啊？啊，这个对应下来啊，这个下面就鬼就出来，就进入猪群，哇，把几千头猪全部淹死了，淹死了。弟兄姐妹啊，这个放猪的就不得了了，放猪说：“哎呀，所有猪都死掉了，我要赔的，好大一笔钱呐！”然后就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他是耶稣，有一个人叫耶稣，把那里面的猪全部弄死了。哇，合成的人出来，这里用的好啊，这个鬼出来迎着耶稣，这里合成的人出来迎着耶稣，对应说明这些城里面的人是被那些鬼怎么样，被催促着来害耶稣。他们出来之后就央求，你看这里用一个字，鬼就央求耶稣，这里呢啊，三十四节的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鬼央求说让我们去猪群吧，这些人央求他说你不要来我们这里。感谢神，我们可以先看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到底这个人心和这个鬼是怎么样运作的，它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有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而且这个鬼啊，他不会放弃去恐吓我们，让我们惧怕，让世人都拒绝神，所以这个鬼是控制人心的。好了，接下来看他控制这个风和海，准备让这些门徒害怕。OK， 害怕死亡。23到27节，他斥责风和海。你看，耶稣就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哇，海里突然起了暴风，哇，被那个浪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你看见吗？哎呀，这是 摇来摇去，就是就像那个鬼一样的啊，摇来摇去没有安全感啊。耶稣怎么样？耶稣却在这种环境下睡着了，睡得香香的啊。这么大的灾难这样还不害怕，所以这些门徒害怕的要死啊，他说主啊来救我们啊，这个救字就是医治的意思，救就是来医治我们吧，救我们吧，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害怕死亡啊。耶稣说什么？直接告诉他们说，你这些小信的人， little faith， you of little faith， 前面是 great faith， 那个百夫长，这叫 little faith， 为什么害怕呢？于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海。哇，那个风和海，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下雨了，你出去，我斥责你，听雨，我斥责你，听风，你有没有试过？可以吗？弟兄姐妹，可以吗？你有没有试过？啊，有一天你真的如果在海上突然出事了，你可不可以斥责呢？我们坐船要出事了，我有一天被突然掉到海里，哇，快淹死了，我就真的要死了。我说主啊，来救我，来救我，来救我！啊，我没有心情去斥责那个水，因为他要淹死我了。啊，好了，但是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他可以控制海和风。你看，最后这些人都很稀奇，他说这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就叫醒他说：“主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呢？甚至这个风和海也能听从他。”好了，那我们来到这个最后，可以看见答案在哪里呢？弟兄姐妹，答案在哪里？啊，我们很清楚的，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风和浪，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对不对？啊，而且呢，我们似乎在当中祷告的时候，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好像睡着了，有没有？我们常常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睡着了？为什么不理我？啊，有时候一件事情祷告好久好久，上帝都不听我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来解决你的问题，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因为他知道那个魔鬼在背后怎么样控制人。这个社会的背后，你不要以为这群人在这里逛来逛去，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在世上，他们在做什么？哦，我们出去哇，见了一个人，哇，这个人呢，哎呀，是个大好人，哎呀，好像没什么问题。只要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任何人说我中立。No， 这个世界你不选择信耶稣，你就会选择什么？被魔鬼怎么样控制？这个堕落的魔鬼是控制整个人类的，从亚当开始堕落开始，他就控制所有犯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做选择有没有魔鬼参与当中？有。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说，哎呦，我损失好大一笔财产的，耶稣你来了，把我们的几千头猪都弄死了，为什么会拒绝耶稣？因为财产损失。我们很多时候会做出一个抉择啊，我们觉得上帝睡着了，上帝睡着了，我们不相信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好不好？啊，我们来看看最后，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解决的，弟兄姐妹，有疾病，有传染病，有心理毛病，有对这个社会各样的那种的拒绝啊，那这个那个魔鬼在背后搅扰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得胜呢？我们说有的病是因为魔鬼来干使你得病，有的病是因为你自己不敬畏神而得病。那我们看看天国君王赶鬼医治是要做什么呢？耶稣是不是来到世界之后，哎呀，我很有能力，要来过来，我帮你医治啊，你过来啊，来医治啊，你过来，我要帮你祷告医治。耶稣是不是随随便便就医治人？ No， 耶稣是有计划的，弟兄姐妹。刚才那个什么麻风病，刚才那个瘫痪病，刚才那个什么病，热病，对不对？刚才我们心里有毛病，然后我们还后面说那个不养猪的猪，选择猪也不愿意选择耶稣的那些病，都是要应验什么？应验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个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来要完成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医治，所有的赶鬼，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他要担当我们的所有的病。 OK， 好了，十六节是来告诉我们有一个晚上，他说十六节到了晚上。弟兄姐妹，什么是晚上？晚上，你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十一章九到十节，耶稣回答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这里很重，好多人来找耶稣，他们到了晚上就会来找耶稣，有一些被鬼附的，有一些得病的，可是耶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鬼都什么赶出去。耶稣不要说第二句话，哎呀，我们看到有人赶鬼，那个天主教徒，斥责你出去，斥责你出去，斥责你出去，哈哈，拿个十字架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鬼我不出去，不出去，不出去。耶稣是怎么样？一句话 ，Go 出去，各位出去，没得说的，说明他们跟上帝就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你说话有权柄，是不是？啊，他说赶出去就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鬼出去了，病就怎么样？病就好了嘛，弟兄姐妹，心魔出去了，鬼出去了，你的病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来思想一下，我问大家，引起疾病有什么原因？弟兄姐妹，引起我们得病的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第一是亚当的堕落，伊甸园的堕落。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本来亚当是很健康的，绝对没有任何病的。亚当被造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 so strong， 对不对？他不用穿衣服可以生活的啊，他可以有超能力，他可以从这里蹦，可以有能力可以飞到那边去。他说他管理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叫名称，来，狮子叫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都取名字。他取了几万种名字，没有一件重复的。狮子就是狮子，老虎就是老虎，他不过狮子老虎分不清。他是很健全的，他的思想很健康，他的意志力很健康，他的心理很完美，他的灵魂很强壮，他跟上帝直接的沟通，没有一点疾病，没有一点打赤脚都没事的啊，感谢神哈。是不是亚当后来却吃了这个果子？因为那条蛇勾引他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想做神，结果就罪就进入了世界，我们就开始得病了。明白这个意思吗？罪是从哪里来的？魔鬼带来的，那条蛇，那个真正的那个 demon， 那个魔鬼啊。所以亚当的堕落带领我们有种遗传。弟兄姐妹，很多的人生下来可能因为他的爸妈或者是一个他的祖父或者爷爷遗传到他的孩子，有没有？我们会有好多病会遗传的，例如心脏病，例如好多一些的那些很麻烦的那些家庭的遗传病啊，甚至有时短命的病都会遗传的啊。他怎么死的，他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会这么死。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必然的遗传，因为这是原罪，没有办法的，一代一传一代的。好了，第二个，但是我们信耶稣了，我说主啊，求你砍断，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亚当跟我没有关系了，我虽然得医治了，但是为什么我今天还是会得病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每天都会犯罪。弟兄姐妹，我常常说，哎，你要选择哦，啊，你吃圣餐的时候之前要祷告，要悔改哦，不要乱吃哦，吃了就会得病哦。很多人说哇，怎么没想吃吃吃吃，是不是吃了回去莫名其妙得一种病，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还告诉他说，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哦，主日要来侍奉神哦。哎呀，你说哎呀我好忙啊，我要去看孩子，哎呀我要去有个业务，我要去做其他的活动，我不能来聚会，我不能来服侍，对不起啦，拜拜。这个就是犯罪哦，你不听神的话，你不愿意先顺服神，你说我要得到啊那一个，所以你的选择导致你犯罪。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圣经里面说好多的好多的话，你有没有遵守过？你没有， 所以寒冬的时候你每天有没有祷告，弟兄姐妹？你每天出门之前祷不祷告？你每天在吃饭的时前祷不祷告？基督徒不祷告真的很稀奇。哎呀，不要律法主义啦，祷告不祷告上帝都知道啦。 No， 圣经命令我们，你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命令。什么都是形式，祷告不是形式，好吧。你我们得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受到什么，还有一个，我们不但不遵守神的话，有时候魔鬼呢，因为你不遵守神的话，他起来攻击你。他或者因为你去拜一个菩萨，你去赚一大笔钱而放弃了去侍奉神，上帝就让你得病。我就这样的，以前我很喜欢去当歌唱家，哇，很哎呀，很星期天都去表演，哎呀，有很多表演啊，有舞台上舞台唱歌，哎呀，去得到很多人的夸奖啊。结果上帝让我得了那个病，哇，长得这里都是东西，上不了台，魔鬼就来攻击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虚荣，好啊，我就来让你难受。结果那医生说你死定了，你这个病要也是救不了了，完蛋了，完蛋了。所以主啊，我悔改啊，主啊，你救我吧，我怕死啊，哎呀，我不能上台了，我的脸那么难看啊，不能活了。所以我祷告悔改，魔鬼的权势就离开我，退去吧，我就好了啊。我来服侍神，回到教会，哎呀，就慢慢就恢复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心生有问题，身体和心灵有问题。今天我们心里面问题就是找心理医生，你不要去找什么心理医生啊。耶稣基督，你向他祷告，你让他砍断拿走这个问题。耶稣知道你的心，心理医生能够医治你的心理吗？他只能陪你谈谈话嘛，是不是？他不能解决你的根源呢，弟兄姐妹。他不知道你的选择，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说，哎，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你要做那个事情，你这个老婆不对，要跟他离婚，你这个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你这么多建议，这就不要当心理医生了，对不对？而我们的耶稣基督知道你的一切，好不好？所以今天的人什么问题？第一，拜偶像，拜好多偶像哦，钱也拜 money 哦，啊，然后通灵，哇，去相信其他的，去算命通灵，然后教鬼行邪术，算命打坐冥想，哇，去练瑜伽，哇，练到一定程度很高级的瑜伽，突然有一条蛇爬进来了，啊，不知道他们那个东西背后原来是有邪术的啊。还有吸毒酗酒，天天吸毒啊，现在好多加拿大的吸毒合法化，你知道的，吸毒合法化，然后就仇恨苦毒，哎呀，纵欲滥交，哎呀，整天就是乱七八糟的生活啊，每天都没白天没黑夜的，难怪叫得病。弟兄姐妹，好了，回到诗篇68篇19节，我们一起念。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了，这个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什么是疾病？疾病就是你没有能力，你缺乏经验，你缺乏自信，你自己里面有好多的小性胆怯，所以会有疾病，这个是疾病啊， disease 是疾病。然后前面是什么呢？软弱。什么是软弱呢，弟兄姐妹？软弱是什么？软弱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整个的一个 weakness。 我们有很多的传染病，我们有很多的心理病，我们很多精神病，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病在心里面啊。不论是什么方式犯罪引起的，还是邪灵在你里面不断的，因为你有破口，所以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附在你的身上。我们见过很多被鬼附的人，他们在那捡垃圾吃。我们见到很多被鬼附的人，他们的生活不正常，他们怎么样？哇，这就是他们错误的选择导致了这个软弱，这个软弱是错误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感谢神，耶稣他把我们的东西代替了。我们一起说了，代替，来，代替，一起说，代替。什么叫代替？弟兄姐妹，他代替了你们的疾病。我们感谢神，拿走的意思，拿走就是移走哈，我们叫做 take off， 拿走 或者叫是 receive 收走，收走，他把我们的这些东西全部收走了，然后说他担当了我们，他们 carry 替我们背着啊，然后背负着，忍受着啊，从你的这个暗暗的，从你身体上拿走，从你心里拿走，是这个意思，你看到吗？担当好重要啊，弟兄姐妹。好了，最后我们要说，来思想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病？身心灵有什么样的病？现在我们都在心里面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还以为他被神打了，神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以为耶和华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No。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钉上了十字架，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皮鞭抽打，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很痛苦，他甚至说，神啊，你不要弃绝我，你为什么丢弃我？他对上帝说，你为什么丢弃我？不是因为耶稣被上帝丢弃，而是我们的担子，我们的软弱疾病都在他身上，所以就耶稣被丢弃了。我们就像如羊一样的，像一只羊迷了路，我们各自走自己的路。耶和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迷路的罪恶都归在耶稣身上。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像百夫长一样的说，主啊，你能医治。我们要像门徒说，主啊，救我，只有你能救我，你不要丢弃我们。主耶稣就会说，斥责，让我们有大的信心。他就斥责风和海，斥责整个人生的风浪，斥责那个背后的魔鬼，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好了，我们蒙召呢，就是感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苦。今天是这个月是 Good Friday， Good Friday 我们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受难，他是为你的病，为我们的心灵的病，为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背后的那个受苦的人们啊，受这样的一个鞭伤，这就是耶稣基督。好，最后呢，耶稣没有犯罪，他没有诡诈，我们一起念这句话来应许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再说一次，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再说一次，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迷路了。以赛亚书说你们迷路，现在说耶稣基督带领你不再让你迷路了，不再得病了，不再有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为什么还得病呢？弟兄姐妹，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已经替我背了。我们越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越来服侍他，我们就会得医治。我每天要来服侍主啊，我今天是很不舒服，我要感冒，好像要感冒，主啊，你不要让我感冒，因为我要服侍你，所以求你因你的鞭伤使我什么得医治。弟兄姐妹，你现在要支取啊，你得到的是全人的医治啊，你不是得到说，哎呀，我的小毛小病，不要求上帝了，上帝很忙的，是吧？上帝哪里忙啊？是你觉得他忙，好不好？啊，上帝怎么会忙呢？弟兄姐妹，上帝每时每刻都想爱护你，保护你，让你不要跌入魔鬼的圈套，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今天好多人都拼命的说，我用这个针打死这个病毒，我用这个拳头打死这个病毒啊！我们今天的战争，我用枪、用炮、用导弹打死你们。他们是得了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病，病得不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啊，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鼓励大家。从此以后，你遇到问题，你来到神面前。主啊，你医治了我，你已经使我得到平安，我为什么忧愁呢？来，我们一起来唱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啊，他所有的病都替我们担当，只是我们要信哦，我们也不要怀疑。现在你哪里有病，你就按在你的身上。等一下我们结束了啊，这个圣餐之后，你愿意来找我，我就帮你抹油。圣经里面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病的呢？犯罪的人可以找牧师、找长老，他可以为你抹油，使你得医治哦。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应许。来，耶稣触摸洁净传染病啊！来，耶稣触摸医治那个病，哈利路亚！
耶稣照着我们的信心，
哎，来，
无需触摸一次传染病，
耶稣，
耶稣参透开启人的心，
他驱赶，
耶稣驱逐群鬼的不幸，
哈利路亚，
耶稣深知我们的小心，
是的，我们小心，
谨记他的名分万定记。
黑夜，
黑夜正在迫近，这疾病规模正在横行，让我们来到基督脚前，相信他的一句话能驱逐邪灵，因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所有疾病，
主啊赦免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小心仰望基督十字架除去不幸，
我们来求
求主赐我们大的信心，相信他为钉十字架是当我罪行，是我们向罪死而为义，得意只因他变伤，
来最后，主啊赦免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的小心，仰望基督十字架除去不幸，
我不要再这样，
求主赐我们大的信心，
相信他，
相信他被钉十字架是担我罪行，是我们向罪死而为
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胜过一切的魔鬼，你胜过一切的疾病，因为你已经完成了那么大的救恩。主啊，除去我们的小心，除去我们不祷告不依靠的心，主啊，赐给我们大的信心，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带领我们不再去留恋这个世界，不在世界去打滚。主啊，叫我们得胜得胜，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你除灭了魔鬼一切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来医治我们，也来救赎我们，帮助我们身心灵都一样的健康，一样的兴盛，献给你，服侍你，永远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